清凉啊，柔和啊，都是随着你的心意在变化。你要它多凉快就有多凉快，你要它多舒服就有多舒服。你看，那叫八功德水，多么的如意。好，那么一个人，一个法师能如此的时候，他就能够实现大菩萨，而且他的生活变得美好。各位，我们谈把这三个功德品给大家稍微将又把它复习一下以后，从分别功德品到随喜功德品到法师功德品，有这样子的条件，有能成就这样子的功德，然后来再来听常不轻菩萨这一品经，你就听得懂了。其实这品经很短，你应该回去自己练自己读，但它很短，这品经很短。佛在这品经在这个法会上有一次，他就对德大士菩萨说，谁是德大士呢？就是我们常常在念西方极乐世界的那个大势至菩萨啊，西方三圣里头一位是阿弥陀佛，是不是？阿弥陀佛呢，他成佛的是四十八愿成佛，是不是？而且他跟我们娑婆世界的这个法性最近，所以我们念佛他跟我们相应的最容易。第二个是他有两位胁侍菩萨，一位是观世音菩萨，一位是大势至菩萨。这个地方他当时翻译的时候就是德大势，就是其实就是大势至菩萨。大势观音菩萨呢，那么这个他是从耳根入的啊，在这个首楞严经里头啊，讲见性的那个五十啊，这个三位菩萨说圆通啊，那么这个说圆通的时候呢，观世音菩萨是从耳根说圆通的啊，从反闻自性而得圆通的。可是大智智菩萨却谈什么？谈念佛圆通章，也就是说，你因为念佛，我们因为念佛，所以跟极乐世界就很亲切的相应。所以你每天都要念佛的原因就在这里呀。大师年轻的时候一开始学坐禅，而且我自己觉得不坐禅哪叫学佛。我当然现在也在坐禅，但总觉得自己好像很闲的样子，而且还有几分偷偷的还有几分自负，现在看起来就是不够纯净，你知道吗？年轻的时候就这样。可是我到了这个念了大学的时候，我慢慢感觉到，我发觉我要能够修到自己完全靠我自己的慧性，能够到这个弥勒内院去见弥勒一次，在那里成就，那是弥勒净土。我看凭我这种三脚猫功夫可能不太行，光是这样打坐这样，我觉得三脚猫功夫还不太行。后来一个机缘里头，我是看了我一个同事前一天还好好的，第二天他就往生了，他的丧事还是我去把他办的。办完了以后，我后来在想一件事情呢，说走就走，我这种三脚猫功夫能到吗？我开始在关心这件事情。第二，我以前我在高中的时候，我每个礼拜都固定会到宜兰的雷音寺，我都会去的。可是现在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我都没有接近师父了，我要想办法，我要到佛光山去，那么远，我得在台北这个地方能不能找到有哪一个道场我可以去的。所以 寻寻觅觅才会找到我们净空师父。各位，我们讲完了经以后，我下来以后跟大家一起礼谢师父、礼谢法师的时候，是礼，就是礼谢，一方面是礼谢净空师父，二方面是礼谢所有的法师啊。然后我再回过头来谢谢大家，你也谢谢老师啊，是不是这样？大家记得哦，我很感恩净空师父。我找了这个拜访了他，跟他谈了，他让我最后让我增加了一门，就是念佛法门。他告诉我，他说你原来的修禅不必放弃，这合起来叫进禅进双修，你会变得修得更好，修行会更好。我就这样，我现在可以跟大家讲，我觉得我有把握。各位，你听我说，大家也都要有把握，就是你的信念一定要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相应才行，一定要。所以我有时候我就会提醒大家，如果你在做梦的时候，梦到了有时候觉得紧张的状态的时候，你会一念叫出阿弥陀佛出来，在梦中，那就表示你平常修行已经有一点成绩出来了。你坐车子碰到一些某一个人，你会浮现阿弥陀佛这样子的一句话出来，那么这样一念出来，那么你就比较好办了，原因就在这里。那么我们能够把这两个学习念佛能够念得深切了啊，自然而然心地里头就落实了。《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就是告诉我们这件事情。所以这个西方三圣啊，你们念礼敬西方三圣，要礼敬到你时时刻刻都跟他相应，而且观音的慈悲啊，以及他跟十方诸佛本妙觉心相应的那样子的妙法，你应该很了解才对，应该深度的去体验才对。因为观世音菩萨他就是从耳根入的，他从这里从文中入流王所，我入于这个意识之流，但是我没有心所的捆绑，那些里头完全没有障碍了，所入即极，所以动静二相了然不生。等到他闻所闻尽了以后，他获二殊胜，两个殊胜，一者啊，上合十方诸佛本妙觉心，以佛如来同一慈力，跟十方诸佛的如来没有同一种慈力，而且是相应的。二者下合一切六道众生，以诸众生同一悲仰，跟所有的众生，我都可以了解各个众生之间，我们跟他一样的，都是悲那样子的慈悲，那么样子的仰望的如来的法界，这是一个大势至，一个观音，在这个地方。现在这品经是佛对大势至菩萨这么说的，他说：“往昔在威音佛的时代，威音佛住法也是一样啊，亘古绵长。”那么威音佛的时代呢，他声闻来求佛为他说声闻法，辟支佛来求法为他说，从辟支佛的这个角度替他解说，菩萨来求法，他从菩萨的角度帮助他，所以每个人都成就，他有正法啊，这个有相法，有末法，末法到了相法接近末法的时候，那么有很多的比丘啊，他产生了一些比较，这个有了一些这个比较这个 我相，共高我相，也就是比较这个不谦卑。那么这个时候，那么有一位菩萨叫做常不清菩萨。这位常不清菩萨呢，他碰到人，他就告诉人家，他说我啊不能轻忽你，因为你当得作佛，我不能轻忽任何一位有情众生，因为他自己本身都在那里修佛，所以我不能轻忽他。每一个人都会做佛的，你想想看，这一位菩萨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当时很多人讨厌他。有些比丘你以后在家的这个居士，或者是这优婆塞或优婆夷，就是男居士女居士都不喜欢他，甚至于骂他，甚至有人还打他，但是他仍然还是只有一个道理，我这个不得轻忽你，因为你当得作佛，而且每一个人都在修行作佛。后来他在生命要往生的时候，就见到了威音王佛那么这个威音王佛呢，就为他说妙法莲华经，讲完了妙法经他都能受持，后来变成大菩萨，他化度好多无量无边的有情，而以前连打他的，他们经过的他们的流浪进入的地狱，再出来了以后，他仍然还是去化度了他们，都成就了菩萨所以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一位常不清菩萨，你知道是谁吗？就是问大势至菩萨，你知道那一位常不清菩萨你知道他是谁吗？他说我身是也，就是释迦牟尼佛，就是世尊就是这个佛世尊，就是他本人然后呢，他说他自己成佛以后，所以这个地方跟以前面所谈的，就是佛成佛以来那一个时间到现在是无量无边的，而且寿命是绵长的，是相应的。但是他也曾经是这个常不清菩萨扮演过这个角色常不清。那么我们来看看，一个常不清的人，你能够常不清别人，你常不清一个不如你的人，是不是很不简单？你如果常不清一个比你好的人，本来就不简单，因为文人相亲自古皆然不止文人我现在发觉士农工商通通都一样，相亲都也不上面了不起来，他哪不是那时候等到好运，他哪会赚那么多钱？是不是？你们常听到这样的人他不上面，他是好运，他是出生就他王家，不然他哪会安怎，他是出到他爹家也不会，敢会安怎，是不是这样？所以相亲我们应该讲，我们应该看的是，其实我们常不清菩萨，每一个人的都有他的优点，每一个人都有他值得敬重的，每一个人都有值得他这个努力值得我们赞叹的。我们常不清他，从他身上学习，而且我们愿意肯定他，我们愿意这个对他这个表示这个对他的尊敬。那么这个世界，人与人之间都会互相鼓励，形成一种温暖的力量，形成互相彼此之间学习支撑的力量，这才是对的呀。所以常不清菩萨同时也就是在谈分别功德品，每一个人他碰到他都会提到这一件事情，我不得轻忽你，你当得作佛，而且每一个人我也不得轻忽你，你的功德无量无边，是不是？我请问你碰到一个开计程车的，你要不要赞叹他？要。我每一次碰到计程车司机，我都会赞叹他，我更会比一般的人赞叹他，因为计程车是我的主要交通工具。好，我坐公共汽车要不要赞叹他？要。他也要很大的耐性呢，尤其现在的 这个司机下车了还问好你，你知道吗？好，那么你说一个水电工，你要不要赞叹他？要。你家里电器坏了，电灯坏了，今天找他，他不在，再找另外一个人，他说他今天在忙，你家里只好是黑暗的，是不是这样？并不是你只有付钱而已，那个还是要赞叹，还是要藏不清。所以百工都值得我们尊敬，各行各业都值得我们尊敬。所以藏不清菩萨是在这个地方看出这件事情的。你能看出这件事情，你就会知道说普天啊，这个我能看到的普天之下没有一个地方不是药草。善财童子对文殊菩萨所讲的，他就我普天之下没有一个地方不是药草，普天之下没有一个地方不是菩萨。藏不清菩萨，即使他现在他是一个这个不善良的人或者罪犯之人，藏不清菩萨还是不会轻视他。为什么？只有藏不清菩萨这种人才有可能化导那种这个恶心重大的那种人。为什么？因为只有他还能够看到他还有希望，所以地藏菩萨的伟大我们是可以了解的。我有时候常常觉得你要去教一个天赋很好的孩子把他教到第一志愿很了不起，但是你要把一个天赋啊，这个比较顽劣的小孩子，但是你要把他教成他可以这个啊，这个能够有一番这个走向正路，好好的有一些他应该有的作为，我觉得他的功德很大。啊，所以藏不清菩萨也正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知道了这个有几个地方我们值得来看看。因为藏不清别人，所以自己是有爱心的。因为藏不清亲别人，所以家庭生活这个家庭里头他就不会产生很多的一些纷扰，夫妻之间就会好，在领导上人际上他就会变得比较好。所以藏不清菩萨他所提倡的一定是一个有能力的爱，很宽博的那种慈悲的心才能办得到。第二，藏不清菩萨那种心来教育孩子，来化度友情，来对这个社会引导这个社会，这个社会才能够越做 越来越好。你想想一个师长，如果他是一个藏不清菩萨的话，那么那些比较后面的比较调皮的孩子他就有可能把他化导出来，但是如果不是藏不清菩萨的话，他可能我瞧不起你，不是我当得这个尊重你，就不是这个样子了。那么人啊，一个孩子他如果被轻视的时候，这个孩子容易堕落，这个小孩子的自尊会变得不健康，这个小孩子的自我认同会变得有困难。各位，我做这个工作的，做这个心理工作这么久了，我跟你讲这个现象是千真万确的。有的孩子他已经到了三十出几岁了，他仍然还是一个自尊很不健康的人，他的自我认同一直认同不起来，他不觉得自己是值得真爱的人，他自暴自弃。那就是因为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他的师长他的周边的人丢了太多的轻视的东西进来，然后他越来越他的有一些比较优点的部分又没有被发现，没有被鼓励出来啊，所以最后他对自己的看法都是很低落的，所以他整个的人变成垮垮的。 可是常不见菩萨就不是了。你们有时候在电视里头应该看到，在监狱里头有那个教诲师，那个教诲师其实都是在担当常不见菩萨的，而且他们一定要有常不见菩萨这样子的心，有这样子的这种能耐，他才有办法化导他们，否则化导不来的。那么这个在教育上也只有一个这个常不清菩萨呢，他才能够引导一个人有得到一些成功的经验，发展一些信心，培养他们的主动性。所以这个菩萨是多么重要，所以你一定看到你自己就在形成行持菩萨，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是如此。你就是在一个企业里头，你当老板，你当主管，你也必须要学会这一套，把这些人带起来才行。那只有常不清菩萨才带得起来，如果常清菩萨一定带不起来，因为他变成毒夫，一股集中的麻烦就都在批评，一个一个教会一个走，一个教会一个走，就是这样。那么在人际上也是一样，常不清菩萨的人容易跟别人结缘，人常不清菩萨呢，他的人际网络会比较大。我们以前跟大家讲过的，人际菩萨比较大的人，他们的免疫力比较好，是不是？人际比较温暖的人，这些人比较健康，免疫力好而且健康，而且他们跟别人的机会也比较大，所以常不清菩萨又可以容易结更多的缘。在生涯上，常不清菩萨呢，那么他们比较容易去展现他们的六度：布施、持戒、安忍、精进、禅定、智慧，他们比较能够这个展现得出来。我请问你，要去布施一件事情，如果那个人你看起来就从头到尾就轻视他，你布施得起来吗？只有常不清的时候才知道我应该怎么布施，而且布施些什么给他。所以常不清菩萨所以是佛世尊的前身，你可以了解他的伟大。而他的前面的基础是奠基在三种功德里头啊，分别功德篇、随缘啊、随喜功德篇，还有法事功德篇。那么在我们的修行上，一定是常不清菩萨才能够结缘，才能够彼此之间形成一个互相勉励的一种修行，共同修行的和合生团。和就是生团本身就是这么的祥和的啊，是和合生团。而我们在家也必须像和气的家庭，这个企业的组织一定要形成一个和气的气氛才可以啊。所以可以了解所谓的功德，分别功德、随喜功德、法事功德，是常不清菩萨的基础。有这些功德，才能够做那个常不清菩萨啊。那么，所以能够持本经，能够啊这个读诵书写这部经，心里面常常能够这个怀着这部经，甚至于我常常只摸着这部经，乃至于我很忙，我只将这一本《妙法莲华经》的经题这样摸着而已。但是我的心，我们都觉得好像佛在我们的身边，而佛也常不清，就是常不清菩萨。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好像我也名不见经传，大概郑老师将来一定是你先度，我佛怎么会认得我呢？不，佛是常不清菩萨，恒常的不清任何一个人。而且你过去即使有一些啊，这个过去的一些这个差池或过错啊，那么你只要忏悔过了，佛一样的清清楚楚，他是以平等心来看待我们的。我们每个人都当得做佛，每个人都是佛子，而且 都是一样的。姜，你知道这品经，那么在谈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多么的欢喜，我们是十方诸佛所护佑，说我们真是天之骄子哎。不过我告诉你这个秘密，你这个不能太自大哦。我们今天讲到这里，阿弥陀佛。